就让我温习一下，就是第一个意象啊，希望你们还记得，就是撒迦利亚先知他看见在这个树丛的当中啊，这番石榴树就是一个树丛，很矮的树丛当中有一个好像天使，那其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啊，他显现，而且背后有不同颜色的马，这些的马匹呢，就是天使了啊，就上帝的使者，他们在地上啊遍地的游行，他们观察，他们回到啊这个站在树丛当中的这位天使的头啊，就向他报告外邦人的情况啊。当时呢，教会是受欺压的，但是外邦却享有安息，所以这个天使就说外邦很平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为着教会向上帝来祈求怜悯，因为已经70年了，所以上帝祈求基督祈求上帝按照他的应许再次的复兴他的教会，复兴他的子民。 OK， 那这个前半部我们两个星期前看过啊，但后半部呢就是对这个意象解释是上个礼拜我们看的，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天使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向父求之后呢，上帝就应许说他要执行他的审判在这些外邦的当中他要特别的复兴眷顾他的子民他就特别提到地点，就是耶路撒冷，也特别提到圣殿了这是上个礼拜我们说的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复兴不能够没有上帝意思说他如果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复兴，他不是复兴不是从神旨意而来的祝福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只有上帝的旨意是永恒的。所以基督徒首要的不是求福气他首要的是求神的旨意无论什么代价都值得我们去遵循神的旨意，因为这个旨意是长存的，也是讨神喜悦的。 OK， 所以这里就说是上帝的旨意要让圣殿再次被复兴起来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一个预表这不是在指当时那个地上的建筑，因为那个建筑本身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受死升天之后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去耶路撒冷旅行可以去看看那个圣殿可以去观摩那个至圣所等等之类的，但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它不再有属灵意义了，因为全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心灵的感受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圣殿，或者说更明确的说耶稣基督就是圣殿所预表的圣殿的这个框架这个架构指的就是耶稣的身体，就是人在基督的身体，就是道成肉身这个身体的里面可以得到赦免，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赞美神，可以感谢神可以讨神的喜悦。 OK， 所以这个预言就不可能，因为它是在基督道成肉身一个靠近的时间就是三四百年，所以他不会又要以色列人回到被掳之前的那种情况就是用这个物质来就是用表征物是物质来帮助他们的信仰。所以上帝很明显的让这个外邦人把这个巴比伦人把这个圣殿拆掉毁掉了，一方面的确是惩罚他们另一方面其实也是预备当时的信徒就是一些真信主的人来领受那个真正的圣殿，就是耶稣说的就是他的身体，或是在他里面与上帝的连接，与上帝的这个和好。 OK，那我们今天已经在这个景况了我们信主耶稣我们被重生，我们就感受到旧约里头所说的这些神的荣光圣殿里面各种的礼仪的那种意义什么，我们在心灵里面就感受到了，但它不是最终的因为有一天呢这个 这个心灵所感受的，要成为全世界的事实。今天没有啊，今天你顶多是到教会去，你可能可以感受到信徒的相交的快乐啊。你到教会去啊，你可以就是感受到主的同在。但如果你在世界呢，可能你办公室的地方啊，你的学校啊，可能你没有太强烈的感觉啊，因为你看到的都是许多不敬虔的事情，不敬虔的人。是，所以很明显这个病还没有就是完全实现啊，但最早今天已经开始了啊，在人的内心已经实现了，连在人外在是在教会的范畴啊，就是真教会了，假教会也不要说了，真教会的范畴里面呢，它也局部的实现了，但这个还没完呢啊，到最后一天要全地都实现啊，那很难想象啊，就是我们那时一定不是现在能够理解的一种光景来的啊，能对那些常就是盼望这个日子实现的人，这是他们最大的安慰，好吗？啊，好了，所以第一个意象啊，就是上帝用来安慰百姓要忍耐，因为他是在树荫之下的，所以是说这个实现还要等一阵，但是上帝已经宣告他的作为了，好吗？啊，现在来到第二个意象，十八节啊，就一句话，他说我观看见有四角啊，就四个角啊，那这个角啊，你可以看图片啊，还是去，那这个角呢，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就是牛的角啊什么的，这个角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呢，是指到能力，指到这种你可以说一个强而有力的一种势力啊，就是军队也好，敌人也好，什么都好了，总之它是指到人的，它不是指到有一个角在天上飞来飞去啊，它是指到一个强而有力的敌人啊，或是其他的啊，总之它是指到一种人的组织的能力啊。好了，这个视角的比喻呢，不是比喻了，意象也是跟前面一样的哈，也是要来兼顾教会的信心的啊，因为当时教会从四方啊，四面八方啊，这四角这四个角落都遭受敌人的攻击啊，有许多的扰乱啊，但是上帝他却没有丢弃他的子民，他预言呢，他要为教会报复。你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有角，但是又另外有工匠啊。其实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工匠拿的东西哈，就是锤子啊，因为它中文就好像没有完全提到这个锤子这个字啊。但你读的时候你会明白呢，这个工匠四个工匠四个角，连工匠也是角，但是这个工匠的特别呢是他手上他有锤子，是这个意思，可以吗？我再说一次啊，就是角表示是能力了 ，OK， 所以有很多角来攻击教会，就是有很多敌人来攻击教会。但在这些敌人当中呢，有几个上帝让他们做工匠，所以他们除了攻击教会呢，他们比别人还强，因为他手上还有锤子，所以他的锤子呢，是不是来锤教会的？他的锤子是锤这些其他的角，所以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上帝用敌人来消灭教会的敌人，啊，就是让那些教会的仇敌啊，自相残杀了，自己毁灭自己，啊，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做法啊，当然在圣经里面常都出现的，对不对？上帝用这个巴比伦来毁灭亚述，来用波斯来毁灭巴比伦，然后用这个希腊毁灭波斯，然后用罗马取代希腊，从来啊，以色列都静静在一边的，就是说轮都没有轮到他讲话的，他是一个好像被保护在旁边的哈，就其他世界大国在那边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啊，其实上帝是用这个方式来惩罚那些作恶的国家，但同时呢也拯救了他自己的教会啊。所以在今世之间呢我们比较少啊，就是在旧约我们会看见，但是在今世呢我们比较少看见上帝直接介入的。但哪一天我们看到上帝直接介入审判，那个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啊，就是那个末日的审判了。OK， 因为当上帝用他的天使天君来审判的时候，那一定是最后的公义，那也是最后的审判。因为天使是无罪的嘛，是完全执行100%执行上帝的旨意，意思说他不会多做，他也不会少做。但这一招上帝没有用啊，因为他用世界就停了。这个比疫情还厉害啊，疫情现在是让我们不工作，但大家还在家里活得很好。你看很多人啊在网上唱歌什么的 OK， 你只是不能出去而已啊。但是那个末日的审判，天使的那个毁灭，也可能是用疾病的啊。我们不能就是说甚至用一些比喻啊，那我们以为是天使天上下来连拿刀这边到处砍啊，这个是小说啊。因为天使是灵，你基本上也看不到他，所以他会用各种的刑罚的方式，其中圣经也说包括疾病，就是瘟疫 OK。 但是那个时候的攻击呢是完完全全按着神的心意的，因为是神的使者做的。今天不是的，今天你说某个国家太骄傲，上帝让一些国家来惩罚他某一个公司太坏啊，上帝让一个公司来惩罚他，某个政府太坏，让一个政党来惩罚他。其实这种叫做制衡，但其实那个惩罚者也不是好东西啊。所以很多时候惩罚完之后他也被惩罚了，因为他也过分了，他也就是做更多不该做的事情，他会骄傲啊，他会自以为是。 OK，所以上次我们看的例子也是这样啊，就是巴比伦这些，他们虽然被神使用做工具，但是他们在就是执行这个管教以色列的事情上面呢，他们得罪了上帝。那我们要小心，上个礼拜我也说了啊，我今天还再说一次啊，就是管教这个事情啊，在圣经里面呢，就是常提到的是父母了，父母管教儿女，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吩咐了啊，父母要出于爱啊，教导儿女行正直的事，敬畏上帝，不听话的时候要管教他，使他走正直的道路。但是其他的情况呢，其实不多的。我意思说，我们不要很恣意的觉得，我们对谁讲话都是管教人啊。因为我要纠正他吗？我要改变他吗？你要很小心这个东西，因为99%呢，在地上给上帝用来管教别人的人呢，都是上帝要管教的人。因为人很容易在管教别人的时候犯罪，就是犯自义的罪。所以上帝说：“迦南去管教某某人，你还是求说上帝不要了，不要用我。你是不是要罚我找一个理由？因为我们很战兢的，因为你虽然知道对方不对，但是你没有把握，在你说话的时候，你会不会陷入那种恣意藐视别人的这种罪，是吧？所以，除非上帝很清楚说我要保守你啊，你才放心战兢的去做。但我今天看到很多人都是很贸然的去做了哈。”就一下就给人家出主意一下就给人家好像这样那样才对，那样那样才错啊，怎么说？其实有很多话，都应该多想啊，多祷告，因为这些话应该对你自己的孩子讲，如果孩子已经大了也不听了，连大致上你的工作就差不多了。至于世界的人呢，你为他祷告啊，你更多的就是求圣灵动工，有时真的需要说一些话，还是要很平和、很尊重的啊，因为 你不是说只是为了保持好关系啊，你是免得自己得罪上帝。OK， 就是今天在地上，凡是被上帝用来管教另外一个的人呢、啊，就像你看圣经里面的，通常后果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真的是要有爱，免得我们举着神的名、神的公义，我们同时又在另外一方面冒犯了上帝，好吗？啊，好了，说回来这里了，先说四角啊，四个角，你可以指四方向啊，所以以色列的东边，是摩亚啊，亚门摩亚就是罗德的后代哈、啊，他们在这个河的南方啊，就是东南方了啊。连北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叙利亚，就亚南了、正正南方就是他们出来的地方，就是埃及了。连腓力士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巴勒斯坦，它是在西岸，就靠海那边。这些名字我们都熟啊，圣经常出提的啊，他们都是可以说是世世代代的仇敌啊，就是没有停过的，他们对以色列的这个仇视。OK。你这里四角可以说是这四边他们会想到哈，但更远的也有了。亚述其实在很北的地方下来的，就今天的伊朗那里，巴比伦也是那个地方来的。OK， 所以你可以说四角就可以说是四面八方的意思。OK， 那以色列神的教会啊，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讲，的确是遭受许多的攻击，啊。那我们也不要太惊讶啊！如果你做教会做得很舒服，这个的确应该是有问题的啊！因为上帝的道啊，不是世人所喜悦的啊！上帝的道路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道路跟形象啊，是世人所厌弃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要预备心，虽然我们不一定会面对啊，但是我们要预备心。像这里说有四角会起来攻击神的子民。OK， 那十九二十节我们读啊，他说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啊。好了，解释了啊，就是先知不懂了啊，先知就是说这四角什么能，其实这个回答的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主耶稣了啊，就这里面讲，等一下后面会讲，就指到我们的主耶稣就是那个说话的天使。其他天使呢，他没有直接跟这个撒迦利亚讲话的啊，所以撒迦利亚有一个老师啊，他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主啊，他在每件事上都体贴我们，也做我们的教导者。虽然圣灵被差派下来教会，但是圣灵也是做基督的角色啊，他是让信徒想起耶稣的话，所以圣灵就是做我们的，就是耶稣的角色，就教导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OK， 好了，他问了连这个我们的主了，那是叫天使了哈，就说这些就是以色列的仇敌了。所以很明显了，他不是指中国啊什么什么的啊，因为太远了啊，就是当时那一个地方圣经历史所描述的世世代代敌对以色列的人。 OK， 接下来还就出现四个角色啊，叫做匠人啊。这四个匠人呢、啊、这里就说这个匠人他有一个怎么讲，就是他其实是也是脚，但是他有一个区别啊，就是他特别给他们有一个形象，所以先知看出来了，可以吗？就是本来呢，你说一群的脚出现，比如说很多嘛啊，你也不知道，他们特别指谁，连上帝就耶稣就透过这个意象说这些是你们的敌人，但是先知很快就看见。里面有四个是特别的，所以不懂啊长相怎么样啊，总之有一个特点啊，连他称他叫匠人。 OK， 那这个匠人呢，就 有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大的能力啊，他能够摧毁他周边的这些角啊。所以匠人他的特点就是手上有，当然这里没有提锤子了哈，不过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匠人手上有多一把武器啊，他这个武器呢是可以粉碎他身边的这些就是攻击以色列的脚，等一下你看后面会提到的 OK 啊。所以这里就用这个比喻啊，就是上帝他使用脚来管教他的教会，但同时呢，上帝又在脚当中兴起几个工匠，把锤子放在他们的手中，让这些工匠按着他的时候制衡了其他的脚对教会的攻击。所以这些工匠不是好人啊，不是天使，他们也是坏的，只是他们彼此的，就是彼此的这种争斗啊，就让教会得到安息。OK， 好，那我们就看21节，他就解释了啊，这个工匠是做什么的啊？我们一起读，他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那你可能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他的意思就是刚才我说的，他说这个就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 OK， 所以工匠也是脚，但是他又特别说这些工匠这些匠人呢，他更强，所以他是威吓列国，就是这些外邦国。Okay， 他不单是其中一个角来攻击教会，他也打掉其他的角。这个其他角就是之前说，就是会就是分散以色列、犹大跟耶路撒冷，可以吗？啊，这个字可能重复用啊，不过希望你们知道他在指谁了啊。总之，那原则已经前面讲过了，就是上帝用他们彼此相斗的方式，相咬相吞的方式啊，来拯救他的教会啊。所以，上帝护理世界，我说在今生啊，的确是一个很奇妙惊叹的哈、啊。就是我们常常信徒教会被放在一些可能就是考验之下了啊，在十字架之下。但是我们心里面要知道，这些脚这些锤子是上帝在当中的作为啊。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教会早就消灭了。 OK， 我们能够存留那么多年啊，就几千年的信仰一直保存下来啊，其实没有功劳可以归给任何一个时代啊，是或是任何一个人物的，因为大家的命都没有那么长，唯一的就是上帝一直在当中兴起工匠，兴起脚，兴起工匠，所以每一次都就是用这个方式救了，就拯救了这个信徒的，从危险当中啊被救脱出来，可以吗？啊，好了，所以这个预言不单只是放在旧约里头啊，也应该放在我们今天的眼前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世人的争端当中，我们不用跑出去的啊，不用跑到前面去啊，也不用站边。其实世人的争端呢跟信仰没有关系的，赢也是输，输也是输，你站边你就输。所以总是没有，总是我不是说无意义了啊，但有时讲几句公道话是可以，但是世界的人所追求的是非跟真理啊，是以上帝永恒的真理是无关的，对吧？很多年轻人啊，也可能也是一些教会有点尴尬，是因为好像北美一些教会啊，我们外就是欧洲也会有，就是有很多早期的信徒是香港人、台湾人、马来西亚人啊，后来80年代之后，有很多国内的信徒也进来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呢，第一不提的就是台独，就总是不能提这个字啊，就是不可能有人在大众面前问说 台北是台湾的首都啊，然后就另外一班人就喊起来说没有，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了。那但我今天不跟你们谈这个了，你明白吗？就是很避免的，很奇怪的，他们会故意不讲这个啊，因为这个的确是敏感课题。连到了90年代呢，不能讲97，因为香港人在啊，一讲50年不变就反了。现在更惨了，现在你讲什么反战中更。更不能说了哈，那就变成在教会里面有许多许多因为政治的原因啊，就觉得好像啊，大家的这种相爱沟通好像很狭窄啊，只能够在一些事情上面说啊，其他的不能说，然后大家都必须有一种好像立场啊，好像要说个明白啊，要这样子去做。连每次这样做呢，都会产生争端。那实际上呢，当然也没有一个好的做法了。我的意思是说，的确教会不谈这些事情是对的啊，因为怎么讲呢？谁对谁错，谁知道，是吧？啊，中国对香港错，香港对中国错，啊，各有各说的啊。大家也有个人的经历，有个人的不满啊，都很掺杂，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就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是好吧。如果你要去讨论这个世界的黑白呢 ，OK， 我们就光讨论，没有意义把圣经什么全部搬进来的啊，因为虽然你说中国政府有一些错的东西，但也没有全错的。啊，你说他对，他也没有全对的，你讲不了的，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理想的政治跟国度是天国，从来不会是地上，所以要谈，只是在这种客观的条件下面谈。当一开始把信仰的立场一搬进来，你想要好像代表神，来站在一个立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呢，没有意义了。啊，或是说它就产生这种血气的争端，所以基督徒其实是应该避免这些事情啊。当然不是说不知道才避免了，而是说你明白的情况之下，你不要去就是跑到前头去啊，好像举着耶稣的名，举着教会的名参加示威，好像耶稣也在示威当中，好像你这个游行就是代表了基督教，这个是我100%不同意的啊，我肯定不同意你的心情啊，我体贴了啊，但是我不同意你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想法，他不符合圣经，因为耶稣说我的国不在地上的。Okay， 如果在地上，他们就要来，就是要来造反，对吧？这耶稣讲的嘛，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比拉多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我的国不在地上，不表示耶稣完全不懂啊，他知道的，但是他所争取的，他所要带来的国度，不是在这个地上建立的，是从天而降下的，可以吗？啊，所以我们就让这个世界按照上帝的心意啊，就是上帝会兴起一个国家。来惩罚一个国家，你也不用站边了，也不用得意，因为兴起来的不会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以恶制恶的嘛，就是一个比较凶的老虎，它就把一个以前很凶的老虎打下去，但是这很凶的老虎呢，它如果败坏，另外一只老虎就会来制衡它，所以我们做小羊在旁边就好了，就确定没有给老虎看到就可以了啊，总之这不是我们的世界啊，我们在当中要传福音，要把上帝的心意彰显出来，让那些被神所选召的人啊，能够听见福音，能够得救，可以吗？啊，所以这个信念不是旧约的啊，这是上帝普遍在今世的一个制衡罪恶，就是延续人类社会的做法。好吗？啊，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啦，就是说你在什么国家都可以做基督徒的。 所以不要在教会里面谈民主啊什么。真的，可能这个地球啊，最多基督徒的地方是共产国家，不是民主。民主社会可能很少基督徒的，啊，假信徒可能一堆了。总之，然后我们不知道，可能最多信徒是在北朝鲜，谁知道？因为那边要命的嘛，你真的信是真信的，所以我们不会说啊，民主是圣经的什么啊，圣经的没有的。你看圣经，在哪一个地方都有主的选民。这些选民被呼召不是改变这个社会的，这些选民在不同的地方被呼召是为主发光，发光不是改变社会，发光是传主的正道。所以上帝的道高到一个地步，任何的社会制度都不能拦阻他的，可以吗？只是说你不喜欢，你可以移民啊，没问题啊。然后不喜欢回教的国家，你不是移咯，移到北欧去咯，可以啊。但是没有叫你去颠覆回教国好像我们马来西亚有人要去改变政府，我说这事情没有这样教你啊，圣经说你在这里好好在这样的一种压力之下好好传福音就好了啊。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不是移民咯，你走啊，是吧？让这个社会有安宁，我们还继续传福音。受不了的人不要在这里就是了。你受不了，你把全部东西都打烂了，叫大家来承受这个，不是爱人如己的做法来的，好吗？总之我不讲政治了，不过我是希望说这个是有一个区别的啊。我们应该理解神在当中在做工的，不是我们。好了，他就说这些人来做什么啊？就是明显的是他问这四个工匠啊，所以啊，刚才我已经回答了啊。总之我意思是说这句话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啊，就是先知呢他是看见了，但是他不懂啊，他看到这四个工匠他不懂他们做什么，所以先知没有只是不懂就算了啊。我们看这先知还很谦卑啊，那他不懂他问了，也很惊讶的。有时候你的孩子问爸爸这是什么，我想你可能都不想回答他，对吧？当然有的你回答，但如果有一些你很难回答，或者说你觉得哎呀要回答要讲很多，那你就可能就打发就算了，就是这样的咯，就是这样的，你就不想打他了，对吧？你看我们的主耶稣真的是很体贴啊，先知真的好像小孩这样啊，看什么都问，什么来的啊？这是什么啊？这个天使就我们主耶稣里面说，哎呀，不要问啊，看就好啊，等会跟你讲啊。他真的回答他，他用他明白的方式来让他就是能够被提升啊。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应该有的心态啊，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小孩子的确很天真啊，他什么都问，连有时一些问题是相当尴尬的啊。那可能会问你几岁啊？啊，可能他认为你问你几岁，他因为他常给人家问嘛，我们都喜欢问小孩你几岁啊？小孩就说我五岁，我六岁，他觉得很可爱嘛。那他也反过来，他也想给你可爱，他就问你几岁啊？你的脸就黑了，你看就为什么要问这个东西啊？这是，有时你就尝试哈，用他明白的方式来。回答他，那他不一定会记得你几岁的，只是呢他记得你这个人很 nice 啊。你回答他，通常人都不理小孩子讲话，你听我讲话，你问我，他就有一个印象啊，这个可以亲近，他就会找你。以后他慢慢长大了，他有很大的事情他会想到你的，对不对？你平常呢他问你小时候，他问你几岁你不理他，你说小孩子不要问那么多，以后他长大了，他有很大的问题，他不会想到你的，因为他的印象就是你这个人不会管我的，啊，所以有时我们是很想人家问高深的问题，因为表示我们比较有水平嘛，对吧？问一个太浅的，哎呀，懒得答你，你没有办法有直接有高深的问题的，每一个深的问题都是从浅开始问的，都是从几点啊，什么地方啊。慢慢问进去的，如果那些人问浅浅的东西，他就停下来了，他 他根本就不会记得你回答他的。但是认真的人，他问浅的，你再答，他就问更深的，更深的，他会一直进去。连最后呢，他的很多的问题也成为我们的启发，也就是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我们所明白的事情，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在，当然这里是叫天使啊，他在这个情况他也是这样子来对待先知啊，就是他每次都透过圣灵啊提升我们，而且也让我们可以啊，就是我们听得到啊，就是在教会或者在家里看的圣经，还有透过圣礼，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举行的圣餐洗礼，都是为这个目的的啊，就是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最后呢是让我们到上帝那里的。所以先知解释这些事情，也不是只是在知识层面上啊，让先知的，哎，这天使解释这些事情，不是只是让先知的好奇感得到满足啊，他更高的目的呢，是要建立他对上帝的信心啊，以致他可以到上帝那里去支取神所为他预备的各样的好处。OK， 好了，下半句话了啊，所以他问的是什么啊？他就回答了啊，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他这个天使在这里叫天使啊，为什么不叫耶稣？因为严格来说，他那时不叫耶稣，是因为他还没有道成肉身。耶稣这个名是道成肉身之后取的啊，耶稣这个名是特别强调他是为我们取了身体。OK， 那在道成肉身之前呢，这个名是一个预表来的，就是旧约里头有耶稣亚，其实就是耶稣的意思啊，但是他们都是在预表救主，这个预表从来没有实体化，实体化是到耶稣身上才有的。那今天我们就虽然耶稣升到天上，我们还是叫他耶稣了，是因为他曾经为我们做人嘛，啊，我们也很惦念他为我们做人的时候啊给我们的爱，哇，向我们彰显的恩典，所以我们一直叫他这个名字啊。的确啊，不是说这是亲切的意思啊，这不是说在贬低耶稣啊。OK， 他今天在天上啊，你祷告，你说哦，伟大全能的圣子啊，耶稣可能说你那么见外干嘛啊？大家那么熟啊？好像我回马来西亚，有一些从小跟我长大的，一看到我叫我外号的啊。我回学校二十几年，我现在离开学校我都忘了多少年了，我的中学啊，有些人看到我还叫我那个时候的外号的，那是我叫大智，可能你们不懂我讲什么，福建话叫大架，大架就是大，我长得很大，我比人家高大了啊，他们以前就是远远就是看到我就好像巨人一样啊，所以他们叫我大架，那我给他们叫了六年了这个名字。OK， 我都离开学校都快可能二十几年了吧，人家看到我还是叫这个字，虽然今天有正式的名字，但是习惯上了他还叫你大智，但其实他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啊，这个是因为曾经大家一起玩，一起吃饭，一起读书嘛，所以我们今天叫耶稣，的确如果按着这个好像不信主的人啊，这种没有熟悉度的情况，这样子教是有贬低他的身份的，因为他是最少你要叫他基督啊，这是他的 title， 他的我们叫头衔啊。如果你要说他的本质，他是神啊，但是我们永远叫他耶稣的，因为他是我们的哥哥啊，是我们亲切的哥哥。所以这里呢，在旧约嘛，所以他不会称耶稣的啊，而且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拿人的身体，所以他凡是出现，就是旧约有记载的地方啊，他凡是出现的时候，他都是用天使的形象的。OK， 其实天使也是没有身体的，只是天使要你看见的时候，他不会出现一只蝴蝶。它不会变成一只麻雀啊，它或是变成一只小猫啊，就有的人说看到猫啊，看到神这样的乱讲啊，没有的，它会取一个跟耶稣取的形象相似的，就是人的样子， 所以为什么说天使像人？不是因为天使是人，因为天使取人的样子呢，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主啊，选择穿上人的身体。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啊，他说：“哎呀，做人道成肉身啊，不要拿人的身体，做一只老虎好吧？”啊 ，OK， 如果他选择别的身体、别的形态 ，OK， 那我们人就不尊贵了嘛。但是这么多形态在宇宙当中，我们主耶稣竟然选上你跟我的形态，为的是跟我们认同啊，啊，其实天使也是这个原因，他用人的形态来出现，他就不用别的形态来出现，其实他是没有形态的，好吗？啊，所以这段经文我在说了，就是讲话这个天使呢，如果按新约啊，我们对整本圣经的理解呢，啊，我们可以直白的说啊，他是指耶稣啊，他的本职是上帝，他的职分是中保啊，所以在旧约里头呢，耶稣还没有真的是道成肉身之前，天使就常常是做中保的工作的，天使传神话是吧？天使把律法交给摩西啊，天使把信息报给牧羊人，他整天都是做这个中间人的嘛，他把神的话传给人嘛。但是到了主耶稣真正做了中保之后呢，你还整天看到天使来叮咚给你小信息，那个就不是天使了，那可能是 Amazon 的送外卖的，总之不然就是你看到撒旦还是什么了，不知道了。总之所以你不要混杂这种观念啊，就到处有天使啊，看到一个人走过跟你笑，然突然他又不见了啊，一定是天使，一定是，不是啦啊，你可能眼花了，或者天使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后有一个具体的功能实现之后呢，他就不再用这个形态介入我们的当中了。OK， 虽然他在啊，天使还是在执行神的旨意啊，保护我们，但是他不像旧约那样啊，就是显在人的眼前。可以啊，啊，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的异象啊，他说有一个晚上，他突然间半夜他醒来，他看见天使，他说那天使的翅膀特别长，几个 meter， 我说哇，他是法国人呢。我说你有没有跟他量过这么你这么具体知道，他说两个 meter 那么长，你怎么知道啊？而且他说有一点绿色的，然后我想起来都有点像别的东西，就是我严格来说啊，那个可能是他在梦幻中啊，但实际上呢他不是真的用肉眼看见啊，或是他看见的是别的东西。圣灵与你同在跟你说话，你还要天使来跟你显现做什么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总之这是指天使了。连他就交代啊，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就是这个脚匠人跟脚的关系啊，就说这个匠人他要打掉脚啊，中文字看不住啊，他原文是复数啊 horns， 连他就说这些脚是打上犹大的脚，他用 horn 是单数字啊，为什么一个地方是双数一个地方是单数呢？其实他是说他们是从各个地方来的，所以是复数的，但是当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残害教会，所以圣经就用单数来讲他们，虽然是很多小脚，但是看来是一个脚啊，所以因为他们只做一件事嘛，就是迫害教会，匠人就神的子民脱离了啊这些脚的攻击，啊，这是安慰了啊，这个意象对吗？就是对于当时受苦的教会呢，啊，他们会知道啊，原来上帝啊要用这个特殊的方式啊来拯救啊那些欺压他们的这些外邦国家，可以吗？啊，我还有15分钟，我把第三个意象也讲一下哈，我再听一下好吗？来，我们继续看。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我去量 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啊。啊，这个是另外一个例子，他说看到一个人，但你要知道这是异象啊，这所谓的人就是有人形的，其实也是天使。 OK， 啊，他就看到这个人，连这个人呢他是往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方向去的啊，所以表明这个异象是跟耶路撒冷有关系的，好吗？啊，好，天使，一个天使出现，那这个准神啊，人啊，目的是什么啊？目的其实是要告诉这个看异象的，就是撒迦利亚啊，啊，就要告诉他说，上帝要重新来眷顾他的子民，眷顾他的教会。OK， 那我可能也讲了很多次啊，我纸上是有打了啊，就是说为什么总是要用天使啊？的确，我第一堂有说过啊，就是希伯来书有说天使是神差派做我们仆役的啊，但是他这个仆役不是帮你烧饭洗衣的仆役啊，这个仆役是你救恩的仆役，就是说是上帝成就我们的救恩，但上帝特别用天使做仆役啊，让我们有一种亲切感，不会因为上帝远远在天上，他管理太多的人，我们觉得有生疏，是吧？他就说不会，每一个儿女都有天使，天使就等你啊，上帝代表等你，上帝与我们同在，而且这天使呢，他关心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救恩。OK， 好了，所以这里用天使来就是参与整个教会的复兴，当然是有很有道理的，因为天使常常都为这些事情忙碌的嘛，啊，因为是神的心意。啊，他拿一个绳子，古代这个绳子是用来量东西的啦，啊，所以他是来量尺寸的。OK， 啊，就说到这个撒迦利亚的年代啊，这个以色列犹大人呐，啊，主要啊，他们可以回归了啊，这回归的本身呢，的确是一个非凡的恩典啊，意思说很多国家都没有回归啊，包括北国啊，啊，北国是被允许回归，但是他们没有回来，但其他很多地方也没有回来啊，所以意思说在巴比伦就是往这个埃及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打仗就是占领许多的国家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古代的这个地域的这个就是地方的这个分界线全部打散了，因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呢，就把人家全部拆掉，把人都杀死，把城市都毁灭了，连把人搬走了，就变成本来有国家跟国家是有界限的，他们来就好像全部打散了，连又重来啊，连剩下的那些居民就自己又在啊，建立一个小族群，建立一个小帮派啊，慢慢慢慢又成立一股的势力这样子啊，所以你很难想象呢，大家都在从零做起的时候，有一个民族呢，他可以这样整体回来的，他不用说哈，啊，剩下几家人啊，重新又慢慢生养众多啊，继续啊，这群人叫华人啊，不是的，他有一群人呢，已经有文化有语言，就这样子可以回来，好像承继产业的样子，对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不觉得特别，但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恩惠来的，因为别的民族这个波斯王根本不在意的，你灭就是灭了嘛，你没本事嘛，对吧？你说啊，这个文化很宝贵啊，这个语言很宝贵，没有人在讲啊，我们可以请联合国的这个文化部来关心一下。波斯王说我不管了，啊，你没有人讲你语言，你语言就消失了，你就是你这个民族落后啊，就消灭了，就这样。以色列就竟然被点名保护下来的，存留下来，语言文化跟信仰都保护下来，所以他们知道这是非凡的特殊的情况，上帝给的。但是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看到耶路撒冷是卑微的啊，就是比起他们的记忆里头啊，或是他们的祖宗告诉他们耶路撒冷的光景，完全是 没有了啊，就是那种光彩没有了啊。啊，你可以说圣殿好像一间茅屋这样啊，就是很简陋，没有装饰啊，甚至可能是没有屋顶的。OK， 可能啊，这我们不知道啊。人也没有王宫啊，最羞耻的是耶路撒冷的门被火烧，就是说那个门呢在，但是火烧掉一半，意思是说黑黑的这样的。OK， 连墙呢在，但是有很多地方是缺口的，意思说有墙等于没墙了，就是没用了，就是你从旁边也可以进的，就是这种景观。那你说啊，这个是神非凡的恩典，的确没有属灵眼光是看不出来的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是十分一个难要去领受的事情啊，因为跟眼前看见的是非常不同。所以这个意象呢，就针对这件事的啊，就是让信徒的信心啊，不是只是凭着眼睛啊，他们要啊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所以这个天使就拿这个绳子啊，去量耶路撒冷。你说量什么？这个地方都没有人呢。他说这个地方会有很多人，说也要量到底能够住多少人呢？他的意思啊，去量它多宽多大。他的意思是说，啊，将好像要有很多人来了，我要看够不够的意思，啊，所以是一个也是一个安慰了啊。虽然眼前看来是一个荒芜的城市，啊，人口稀少的地方，但是天使说上帝要在这个地方兴起许多许多的人，啊，当然我在说这不是地上的啊，耶路撒冷啊，这个是指到上帝的教会了。OK， 就是说我们很难想象啊，就是当时连预表教会的圣殿都毁了，你也就很难想象说再过几千年后这个教会会在全地都散播，不会嘛，对不对？连犹太人都不信的耶稣啊，会在全世界各个民族里头有人呼求他啊，你说白人、黑人、黄种人，什么种人都有人呼求，犹太人不呼求，他们呼求，你很难相信嘛，啊？那的确，这就是这个应许的啊，这个意象所应许的啊，耶路撒冷要被复兴，而且它要大大的啊，这个人口要大大的增加。OK， 啊，读多一个了啊，读多一节。我看一下能不能完成，可以了。好，我们读多一节，第三到第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先解决前面了啊，他说这个拿绳子的要跑去量，连先知就问他你去哪里，他就告诉他。连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另外一个天使又跑过来，因为那个天使已经从耶路撒冷那边过来了。连他就说你去跟那个少年人啊，少年人就指先知，所以我们任何年纪多大的人呢，啊，在天使看来都是 baby 啊，他说哎呀这个 young guy 啊，因为天使哦，我不知道这个用词啦，不过无论怎么样，这里讲的少年没有别人呢，就是指那个问话的人哈。这个另外天使就跟他说：“你去跟这个问话的，就是撒加利亚，告诉他说，耶路撒冷有很多人。”意思说，撒加利亚心中有质疑嘛？为什么要去量这个地方啊？都没有人嘛，你不用关心尺寸，住不满的，没有人要在那边住的。连回来的天使，就从异象里头回来的天使告诉他说：“哟，有很多人，多到住不下。那不单人多，牲畜也多，啊，所以这给我们看到天使互相的一种，我们说他们的配合啊，对吧？但这是异象啊，我再说啊，你看到天使很忙啊，对吧？他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这个过来，这个过去，连他们都彼此对话配合，为什么？为这教会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的上帝是那么关心你跟我的救恩，虽然我们今天关在家里啊，我们没有这个聚会的自由什么的，但其实你有一颗属灵的眼睛，你会看到 上帝的国还在扩展的，对不对？上帝的荣耀每一天都在不同的地方显出来，而且上帝的使者天使没有停止的工作，拯救他要拯救的人。这是另外一个眼睛看到的啊，我们的肉眼就看到没东西发生啊，这是人的软弱，我们看到教会荒凉啊，不用粮了啊，租不下的了啊，好像有一天我们活泉聚会的地方啊，突然间新华拿一个尺去教会了，说新华你知道吗？新华说我要去量一量我们的那个地方有多大。你说不用啦，我们聚会的地方不会坐满人的啦，怎么样坐都坐不满。哎，他的意象中看见坐满人，当然这是我们的祷告，就算上帝没有在地上坐满人，他也让我们所认识的所接触的每一个曾经到过活泉教会认识活泉弟兄姐妹听过我们聚会讲到的，将来都坐满了上帝的国啊，坐满了上帝所预备的地方，是吧？所以天使就做了这个事了啊，他就给这个撒加利亚问话的人呢，就一个安慰啊，说不用灰心啊，这个地方啊，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他啊，就是不能容纳啊，就是太多人了，不能容纳啊，这个就指到不单是人数多。这个牲畜也是说他们的丰富了，连最后也是指出他们，因为他说没有城墙啊，那你也能够想象说，哎，不用墙，就是说很和平，没有敌人了嘛，就上帝要亲自的保护他的子民，所以城里住不了，就住外面也可以，以前就不行啊，你住外面没有人保护你啊，随时会有坏人把你杀害什么，你都得搬到城里头去住的。但在那一天呢，城里城外一样的，没有敌人啊，这个应该给我们想象的就是天国的来临了啊。虽然天国的这个应许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让我们想到有一个城啊，这个当然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了，就是一个预表，一个城从天下来。但是你看圣经的描述呢？不是那个城啊，是整个地方，所以就算有一个城下来呢，那个只是一个预表，意思说当时在天国的时代，城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全地都是属上帝的啊，没有魔鬼或是不幸的世界在当中啊。所以今天这个耶路撒冷呢，这是这个打引号的耶路撒冷啊，他还在福音的延伸当中啊，慢慢的实现啊，它还没有完全，但是我们始终相信啊，这个耶路撒冷不是靠物质的，也不是靠任何世俗的保护啊或是力量，它完全是上帝的心意，他要按照他的方式他的时候来成就啊。 OK 好了啊，我剩一分钟啊，我讲完了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有吗？没有，你们还在哈？好，
还在，没有问题，只是觉得确实很让安慰。
OK， 好，好，佳楠回答了，所以他可以下线，其他人不准啊，没有讲话不可以走，开玩笑。有吗？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好吧，就盼望我们的祷告里头了，常常都。有能够引起我们啊，就是我们求的东西能够自取，就是基于啊上帝啊的应许啊，也基于他啊在圣经里面一再的重复的啊，他对我们的恩典啊，对我们的这个宽容跟忍耐啊，我们这样的祷告才会有，你才会觉得扎实啊，那不然。你在那边喊说啊，上帝你要救我们哦，你要医治全世界哦，你要让病的人得到医治啊，这是好啊，但是有时你就不懂从哪里讲起，但你多看圣经你会知道应该怎么样祷告。是这个疫情是需要祷告的，因为是神管的嘛，对， 但是我们就算为这个普遍人的渴望来求，也必须是基于上帝的旨意来求的，是吧？所以盼望我们如果祷告了就觉得哎呀，第一个星期啊这样子祷，第二星期又这样祷，突然觉得没话讲了。这因为疫情不是两个礼拜嘛，如果是两个礼拜，肯定大家还是很热情，因为这个还算新鲜了。如果两个月呢？如果两年呢？可能慢慢就越来越难祷了，因为你不知道要讲什么好，对吧？那如果你同时候啊多读神的话语，你会被感动的，你会为着就是基于上帝的应许啊，为着今世的挑战来祈求其实这是上帝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这个主权的这个执行的一个恩惠来的而不是好像只是一个观看者或是只是一个受害者那么简单透过祷告你参与了这整件事的一个进展，透过祷告你参与了上帝的作为，好吧？没有什么好，我们就下课了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这两个意象再次的得到安慰虽然我们眼睛看见的总是一些不理想的事情，或是一些从世界而来的困境，但是先知被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提醒上帝的心意大过一切你差派你许多的使者在全地都执行你的任务主，我们相信在自由的时候你拯救许多的人，在不自由的时候你也拯救许多的人，主我们相信你的旨意仍然要实现，主我们就围着教会中的弟兄姐妹继续的仰望主，你让我们在整个这个疫情的当中不会慢慢的冷淡或是因为这事情一直的拖延，就导致我们就开始灰心开始失去盼望，让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的进展每一个时刻的变化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你的目的并不是要让这个世界更好，也不是要让人显出我们的合一人显出人的这种良善的一面你主要的心意是要拯救你要拯救的人你要达成你拣选的旨意所以我们就把你的主权完全的归给你，也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愿你能够被高举，愿人能够降卑在你的面前能够顺服你所以你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预备心今天下午带着敬虔的心好的精神来敬拜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下午见了OK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